天啊，他的女儿李典祭司的女儿回去特别快，他爸爸就问他，为什么你们回来这么快呢？他就有一个埃及人帮助我们，我想这个摩西啊穿的衣服可能是埃及衣服啊，可能说话里面也带着埃及的腔调啊，那么就帮助他们啊。所以他的父亲就问他们，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你们去请他来吃饭。当然这个米典祭司如果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就觉得这个摩西这个人一定是好人，对不对？你要帮助我的女儿嘛，他就请他来。所以二十一节告诉我们，摩西就甘心和那人同住。我想在那种情况下，摩西也没有路可以走了，对不对？那么这里有一个人愿意留下你来，摩西就愿意甘心和他们同住了。埃及他不能回去了，所以他就把他的女儿米典祭司，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希波拉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小鸟的意思，十八节那个米典祭司的名字叫做牛耳，牛耳的意思就是神的朋友，牛耳的意思就是神的朋友。那么摩西和希波拉聚了希波拉以后，他们就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摩西给他起名字叫格顺。格顺的意思就是逃难者啊，这个摩西就想，我现在就是一个逃难的，逃难了。所以意思就是我是在外邦做了寄居的。格顺逃难者，就是按照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逃难者。所以他是在外邦人的地方寄居了。摩西我们上次说过，他是预表基督，他是预表基督。第一个他预表基督，他出生以后他是应该死的，但是经过死而复活，这是我们上次讲的，这是他预表基督。第二个，摩西是在外邦聚了一个外邦的妻子，这是预表主耶稣要得着一个外邦的教会，要得着教会，是在外邦得着教会，这是预表这一个。在外邦聚了一个妻子，主耶稣是在外邦人中间得着教会了。主耶稣在这个地上也是寄居的，因为他的家是在天上，是属天的。二十三节，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这就过了好多年，埃及王死了，这个埃及王就是要杀摩西的这个王死了，所以神就要差遣摩西回到埃及去，要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进到迦南地区。因为时间没有到，现在埃及王死了，神就要来，在第三章我们就看见神就要差遣摩西了。那么这里特别记载了，以色列人一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 人的哀声是可以达到神那里去的。这里就告诉我们，神是听见了他们的。下面就告诉二十四节，神听见了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过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为什么神要听见以色列人的哀声？为什么神要纪念他们的苦情？乃是神先纪念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有一个约在前面，因此神既立了一个约，而且这个约又向亚伯拉罕立约，又向以撒立约，又向雅各立约，神都应许应允了他们。好，所以神就不会背负他自己，神一定要成就他所立的约。所以以色列人不管他们受了哪些的苦，神都纪念他们。那么在这里我们又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神说对亚伯拉罕讲，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就说你的后代、你的后裔要在埃及400年，到第四代他们才会离开埃及啊。那么现在到摩西正好是第四代了啊，这个我们会往下面读，要会读到他的摩西正好第四代。因此神就纪念了亚伯拉罕的约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了。所以这里记载第25节也告诉我们，神看过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就是神没有忘记他们。400年以后神也纪念他们，到现在神还是没有忘记以色列人啊，没有忘记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把第二章我们就读完了。那么第二章就告诉我们摩西是怎么样被拣选的，摩西是怎么样用自己的肉体去拯救以色列人，然后神又怎么样使他逃到米典去，然后在米典让他在外邦得到一个心腹，然后生了一个儿子。生了儿子以后，摩西并没有忘记他是一个逃难者，他是一个寄居的，因为他的家是在迦南地，还不是在这里啊。今天我们也要看见，我们的家不是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是一个寄居的，这个不过是暂时的。所以我们要趁着今天我们还在做寄居的时候，我们要为神多做一点事情，为侍奉神我们多做一点事情。现在我们读第三章，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第三章第一节就是说，摩西牧养他父岳父米典祭司耶迭罗的羊群。为什么这里又叫做耶迭罗？在第二章18节又叫牛耳，牛耳是他的名字。耶迭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居首位的啊，也就是他是祭司，他的位置是首位，为头的，就是这个意思，为首的，为头的啊。这两个名字别人都可以称他，一个叫牛耳是他的名字，另外就是他也是米典祭司，为首的。现在不是米典祭司的女儿不放羊了，现在谁来放羊？摩西来放羊了。他没有儿子，看来就是一个女婿了啊，女婿来放羊了。有一天他领着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何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沙漠的意思。何 或者叫做干旱的地方。为什么称作神的山？因为神在这里向摩西显现。以后以色列人也要在这里侍奉神。第二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这里一个是叫荆棘里，一个火焰中。什么叫做荆棘里火焰中呢？那是下面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灼，却没有烧毁。这个就叫做在荆棘里火焰中，就是有一个火在烧荆棘。荆棘一烧了以后啊，应该就没有了吗？但是荆棘还在，火仍然在烧，烧烧烧，荆棘还没有烧完。这个摩西就觉得这是一个异象了，而且在这个异象里面，第二节就是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这里摩西显现了，不但是火烧荆棘，而且耶和华的使者也在那里显现。这位使者是谁呢？圣经里在旧约里面说到耶和华的使者，都是指着基督说的，没有降世的主耶稣说的。要说特别说到耶和华的使者，因为这一位耶和华的使者后面就称他做神了，就是神了，不但是耶和华神，第五节干脆就说神说了，看到没有？好，如果是天使不会说他是耶和华神，不会说他是神。我们记得在创世纪十八章里头，不是有三个人像亚伯拉罕显现吗？其中有一位就是神，就是耶和华自己，好不好？好。那么这里啊，在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的这一位就是神，这位使者就是耶和华自己。第三节，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个异象实在是太大了，荆棘被火烧又烧不回，他要去看这荆棘为何没有烧毁坏呢？第四节，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这就很稀奇了，在这个旷野牧羊的地方谁认识我？就叫摩西啊，对不对？在这个大异象里面还有声音对我说话，又叫我摩西摩西，这个摩西马上回答说我在这里。第五节，神就说不要进前来，你在那里看，不要再往前面来，但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那么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意象做一个解释。荆棘是代表什么意思？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犯罪以后，神就咒诅了这一个地。神一咒诅这个地以后，我们看见这个地就长了荆棘和蒺藜出来了。所以荆棘是代表咒诅的意思，代表受咒诅的或者咒诅的意思。荆棘被火烧，那也就是说属咒诅的这个人，属咒诅的东西或者我们这个肉体，就是应该被火烧掉。但是火来烧它，不能够把它烧毁，就是神还要保留这个荆棘，虽然是受咒诅的，但是要把肉体把它烧掉，属肉体的东西烧掉，但是荆棘没有把它烧毁。这个意思就是说，摩西，你是一个属肉体的，今天你要看见 神要让火炼的试炼临到你身上，这是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有火炼的试炼，火是神的审判。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神以火焰为璞玉，神是用的，火是神用来审判的，审判我们这个肉体，意思就是说摩西你的肉体要经过火的审判，神把你的肉体除去以后，你这个摩西并没有死，你还要存在，神还要用你，神还要用他。那么摩西在这旷野放羊，到神向他显现，要差他去见埃及王，他放了多少年的羊呢？那我们请读一书圣经，我们请读使徒行传，新约的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十九节，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三十节，过了四十年，在西南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好了，牧羊牧了多少年了？四十年。那么他好多岁去牧羊呢？第七章的二十三节，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兄弟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匹夫他，为他受亚的人打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你看，这个是四十岁。所以四十岁去离开到米典去，在米典那里放羊就放了四十年。所以摩西现在是八十岁了，对吧？八十岁，在我们来看八十岁大概都老了，但是在摩西来看，摩西活了一百二十岁，所以他还不算老，才是人生的三分之二。神还能够用他，神既然能用摩西，今天我们八十岁了，我想神还能用我们啊。我们现在还没有吗？很多弟兄姊妹才三四十岁嘛，四五，对不对？四十岁左右，五十岁的或者六十岁，神还能用啊。问题就是说肉体有没有被火烧掉啊，就是这一点啊。如果我们的肉体被火烧掉了，好，神能够用我们。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摩西说，你四十年在旷野牧羊，这四十年就是神要用火来炼你的时候，把你的肉体炼掉，就是看你摩西现在怎么样了。那么这里有稀奇一点，就是耶和华的使者从火焰里火现，火焰中，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那么神怎么能够到被咒诅的荆棘里面去啊？现在耶和华在这里头啊，神好像一起跟荆棘在烧，烧荆棘的时候神也在那里啊。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看看为什么摩西你说在荆棘里可以要被 火烧烧，那么怎么神都可以到里头去呢？啊，因此我们这里要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你看没有，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他就是挂在木头上嘛，他就是被咒诅的嘛。所以这里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就是恩典了、啊、我们是被咒诅的，我们被烧掉的，现在神亲自要成为咒诅，神来担当这一个咒诅，为要救赎我们。 啊，圣诞当然这个咒。有一次啊，我记得我坐在一个公共汽车上，在巴士上面，不是在这里啊。那么我就听见有一个女人啊，大概二三十岁，给旁边的一个人在讲，他说我的儿子现在住在医院里头，大概只有七岁吧，大概七岁左右，得了肾炎，已经不能好了，要死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啊，他给他呢，他自己知道很危险了，他给他妈妈讲，就是那个汽车上，我不认识这个女人，我听他们在讲，他们在讲话，两个人，他是讲妈妈，我不愿意死啊。好，这个妈妈怎么讲呢？妈妈就说我很愿意来带你死，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妈妈愿意带他死啊，这个就是恩典，这个就叫爱。所以我们是应该受咒诅，但是今天神乃成为咒诅，他担当了我们的咒诅，这个就是恩典。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我们用了另外一个例子，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有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是这样讲，哎呀，你说我犯了罪，你们都有罪，都是罪人，好像你欠了别人的钱，你还不起钱了，怎么办呢？今天有一个人呢，有一个你的朋友说，我来帮你还钱，我把这笔钱给你还了。如果他帮你还了，那么你就讲了，法官还能不能够再让你还第二次钱呢？就不要了。但是这一个例子我们要注意，这个例子是非常不准确的。为什么不准确？你可以用，但是不准确的。我们今天犯了罪，我们所欠的债是欠神的债，所以神来救我们不能用第三者，必须是他自己，必须他来赦免我们。我们欠了钱，欠了神的债，是要神来替我们还，神要说话。我们是受咒诅的，是神来担当这个咒诅，你懂这个意思吗？不是第三人，必须是他自己，这是圣经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主耶稣既要是人，又要是神，他既是神，他又是人，必须神自己来成为咒诅。为什么？因为我们得罪的是他啊！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一个真理啊！我们得罪的是他，必须他来赦免我们，必须他来成为咒诅。换另外一个人没有用处，另外一个人为我们担当了罪，但是神还没有赦免我们，你看到没有？必须他来赦免我们，所以也必须他来成为咒诅。这个不可能有第三个人出现，必须是我们和神中间的关系。所以主耶稣必须是神，因为我们得罪的就是神。他也必须是人，因为人是受咒诅的，人是受咒诅的，他必须成为第二个亚当，末后的亚当，来担当这一个咒诅，好不好？所以他既是神，又必须是人，这是非常圣经里头给我们非常看见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因此今天向摩西显现的这位耶和华的使者就告诉摩西说，摩西是被咒诅的，应该把他烧掉的。但是今天谁来在这里烧？那是耶和华自己在荆棘里火焰中在那里显现。就是今天烧的是烧谁啊？烧耶和华。这个叫恩典，这个叫爱。所以加拉太书第三章告诉我们，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必须他来担当这个咒诅。所以因此我们听了很多人传福音，有的时候我们听了很多人传福音，好像也传得说清楚了，但是真理上面就有偏差了啊，就有偏差。好，所以我们感谢神， 这里为什么耶和华的使者要在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那是耶和华自己为什么会到咒诅的里面去，就是他必须要成为咒诅才能够拯救以色列人。下面第五节，神说不要近前来，但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的。什么叫做圣的？这个地乃是说神现在成为咒诅，神和这个地连起来了，神和这个地连起来，神下到这个地上来了，所以这个地，摩西站在这个地是圣的。这里是整个圣经里面的第一次，神把他的圣洁向人启示出来。在整个创世纪里头，除了安息日这一天用了一个动词，说到安息日，神不复安息日，圣别安息日，其他就没有用过圣字这个字了。也就是说，在整个的创世纪里面，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从来没有把他的圣洁启示出来，因为神的时候没有到。现在神要把他的圣洁启示出来。那么请我们读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一节读起。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的功，就安息了。这里用了一个圣字，这是一个动词，是说那一天安息日，神把它分别为圣，但是没有说到神自己的圣洁的问题，这是用的一个动词。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是说到神的圣洁，这是说到一个名词，圣洁的。那么这里也就告诉摩西，神向摩西启示一件事情，神特别要他把鞋脱下来。什么叫做鞋？我们穿鞋的目的不过是保护我们的脚，使我的脚不要站在污秽的地上。我们天天在路上走啊，都有污秽，鞋的目的是保护我的脚不沾染地上的污秽，因为这个地是污秽的地。那么今天在神的山，神已经和地降下来，在这个地上和地连在一起了，因为神的圣洁，这块地就圣洁了，所以摩西不应该穿鞋了，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污秽的地，你要把你的鞋脱下来，因为你站的这个地是圣地。这里就告诉我们，不只是肉体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圣洁的问题。肉体的情欲和圣洁是差得很远的，圣洁是神自己的性情。所以在利未记里面也告诉我们，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就是说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圣洁就是神的性情，所以神那里一点污秽都没有，不能沾住任何一点的污秽，真是圣洁的。这一个就给摩西的启示就比较高了。所以经过就在摩西所有侍奉的工作里面，他要摸着一件事情，神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我的思想不能乱想，因为神是圣洁的，我的感情不能乱用，因为神是圣洁的，我的自由意志就要放下来， 一个基督徒竟然可以活在没有罪的里面，一个基督徒可以不活在自己里面，一个基督徒可以不活在世界的里面，爱世界的里面，但是一个基督徒不容易活在神的圣洁里面。这是非常难的，这就是应该在我们经历里面。如果一个人有神那样的圣洁，你就看他和神中间没有差别了，联合了，合一了。他的话语是圣洁的，他的思想是圣洁的，他的感情是圣洁的，他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不只是公义，而且是圣洁。所以神在这里向摩西启示他圣洁来，以后我们要看见在整个摩西的五经里面，特别利未记，我们就摸索利未记就是专门讲圣洁啊，专门讲圣洁。好，这里神既然启示出他的圣洁来，所以摩西就要把鞋脱掉，因为他站的地是圣的。这里也告诉我们，神会在这个地上有一块圣地显现出来，分别出来，是让神的儿女们能够站在这一个圣地上来侍奉他。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非常重要。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夫人怎么讲？撒玛利亚夫人说，你们拜神是在耶路撒冷，我们的祖先拜神是在这个撒玛利亚的山上。主耶稣告诉他，妇人，时候将到，我们拜神也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我们拜的我们知道在哪里，是要心灵和诚实拜他。也就是说，拜神要在灵的里面，那个心灵的心智是原文没有的，就是用灵和诚实。诚实这一个字原文是真理的意思，就是真。所以这里如果要说到圣洁，神是圣洁的，我们要用圣洁来侍奉他，那必须是在灵里面。既然很多基督徒都容易认识自己的肉体，认识自己的魂，但是不容易认识我的灵，因为不认识自己的灵，所以圣洁就摸不到。什么叫做神的圣洁？摸不到，因为摸不到神的圣洁，所以我们很多的侍奉都是在外面的，不是在灵里面的，不是在灵里面。这个需要光和启示，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侍奉是在灵里面的侍奉，而不是在外面。外面的侍奉非常容易，在犹大书告诉我们，连祷告都要在灵里面祷告。但是今天我们有多少的祷告还是在思想里，还是在感情里，还是在我的意志里？很少有祷告是回到灵里头。所以神在这里给我们摸索一个圣洁的问题。今天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国度里要的就是圣洁的生活。我们需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然后我们会和天国有份。好，现在我们读第六节，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这里神告诉摩西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所以我们看摩西的父亲一定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敬畏神的人、相信神的人。或者请我们读一点出埃及记的第六章二十节， 阿南据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亚能和摩西。阿南一生的岁数是137岁。请我们注意这里，一个人他的年龄被神纪念的，这一个人一定是敬畏神的人，所以这里把他岁数写下来，137岁。阿南就是摩西的父亲，所以从这里来看，神对摩西说，我是你父亲的神，就是阿南的神。阿南活了137岁，他的年龄被纪念。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他的年龄不写上来，你活多少岁不被神纪念，就是说你活的岁数在神的面前不算数，你就是活了200岁，神也不算数，根本神就不纪念你。如果你活了，你的年龄神纪念，就是你活的日子在神的面前算数。今天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子在神的面前都算数，神觉得说你的日子算数，不是你我们自己觉得我做得好不好，那是神看你算不算数，也不是牧师说你好不好都没有用处，也不是传道人说你好不好没有用，那是神觉得你在神的面前算不算数，你的日子算不算数。今天我们过了一天，今天这一天在神的面前算不算数？希望每一天我们的日子在神的面前都算数。所以在这里说到，我是你父亲的神，神为什么要说这句话？阿南并没有名啊，要不然还很有名吧，以撒有名吧，雅各有名吧，怎么这个摩西的父亲这里连名字都没有提啊？第三章没有提他的名字，只是说你父亲的神。那么到第六章我们看见他父亲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是你父亲的神。神在这里没有说摩西我是你的神，神没有说这样的话，因为这样的话要摩西自己在那里说，要摩西自己说。所以我想摩西的父亲是把神当作他的神，这是很重要。亚伯拉罕是把神当作他的神，他称呼神是神，以撒也是，雅各也是，今天我们也是，我们称呼神做我们的神，我们也称呼主耶稣做我们的主，我们祷告也是这样。但是你称呼他是神，称呼他是主，你不一定把他当作你的神，当作你的主。我去很多基督徒的家里都挂了一个圣经节在墙上，约书亚记的，那怎么写的呢？就是基督是我家一家之主，对不对？很好，这个心非常好。但是字可以这样写，是不是你真正把基督当作你一家的主？这就是要有没有这个事实。如果有这个事实又怎么办呢？那么好了，那我在一切的事情上是把他当作我的主，我不敢自己来做主。今天就是怕我们墙上挂的是神是主，但是我们做一切的事情是我做主，就是怕这一个。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我们是过的一个年日是不算数的，年日不算数。好，现在我们第六节，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六节，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这里神是圣洁的，摩西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不敢看神，他要把自己的脸蒙上。脸蒙上的意思就是我不敢露面了，我不敢出头，我不敢露面，在神的面前我要降卑我的自己。过去我摩西什么事情我都敢露面，埃及人打以色列人我要出面，以色列人打以色列人我也要出面，什么都是我。现在不行了，现在我赶快在神的面前我出不了面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学的一个功课，今天我们在侍奉神的事情上是谁来出头谁来出面，是我们自己出头我们出面呢，还是让神来出头神来出面？ 我曾记得有一个姊妹来问我一个问题，不是在这里，在香港。她说她的牧师就说，你已经信主几年了，你现在应该出来带领查经班了。这个姊妹就说，我连圣经都没有读一遍，我都没有读好，我怎么带来查经班呢？而牧师说，人家都是这样吗？你也应该这样来了。他就来问我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最好去问神。为什么要去问神呢？那就是说，神，你不要听人怎么讲，你一定要看神是怎么对你说。神说你要去，你就可以去了。神如果说不行，因为你不是凭你自己去抛头露面，你去出头吗？你去出面吗？你觉得自己可以吗？不是的，你一定要看神，你有没有把我预备到需要我出去的？啊，需要我出去。如果需要，主你就光照我，给我力量出去。这不在乎谁来勉励我，但是你在我里面做工。好，我想这里是我们读到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现在我们从第七节开始。耶和华说，我的神在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对他说了这么多的话。神又讲，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主公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困苦。这一句话里头说到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神是看见了；第二件事情，神是听见了；第三个，神原来就知道他们的痛苦，不是现在他们求神，神才知道，神早就知道了。所以他们没有求神以前，神就知道了。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在没有祷告之前，我们所要求的神早就知道了。神早就知道，因为他是全能的神。第三章一开始第一节到六节，神对摩西说的话，第一句话，神就是告诉他，摩西，喊他的名字。第二句话，神就告诉他，把鞋脱下来。第三句话告诉他，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是说的神说了这几句话。但是神的话没有完，在第七节就说，神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但是神听见了以色列人的哀声，神看见了他们的苦情。所以第八节，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现在神下来了，神下在哪里啊？荆棘里火焰中啊，神下在那个山上，赫烈山上，在这里来了。因为神下来了来拯救他们，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这里就是预表主耶稣要下来，预表主耶稣从天上降到地上来，来拯救我们。所以他是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这是神的目的。神对摩西说了那么多的话的目的，就是说要来救以色列人，就是拯救。所以我们说出埃及记整个这一卷书就是救赎，就是出走，怎么样从埃及地出来进到迦南地区，这是救赎，这是神的目的。神下来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美好宽阔就是好的地方的意思，好的地方。牛奶与蜜之地， 流这一个字，它原文的意思就是自己涌流出来的。奶乃是为着喂养，奶是为着喂养，婴孩才吃奶吧，那是为着喂养的意思，所以奶的意思就是喂养，神要喂养他们。蜜的意思是为着滋补，滋补他。蜜作为一个补品啊，啊是一个补品，它滋补它。滋补的意思就是对软弱的人来滋补，强壮的人不需要吃蜜，不需要滋补吧？软弱的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牛奶与蜜之地，就是说神是要喂养他们，在软弱的身上，他们肉体软弱的身上。神要滋补他们，神要帮助他们，这是牛奶与蜜的意思。嗯，这个宋弟兄带领大家读过一卷书，叫做《雅歌》，就是歌中之歌了，就是那么雅歌的。第四天第四章的十一节，雅歌四篇第四章的第十一节，我心腹你的嘴唇滴蜜，好像蜂房滴蜜，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衣服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香气。这里为什么说舌下有蜜有奶呢？雅歌第四章第十一节，为什么这里说有蜜有奶呢？就是说从嘴巴里说出来的话，既能喂养人，又能滋补人。神的话语既能够喂养一个人像奶一样的，又能够对软弱的人可以滋补他，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这里说到雅歌里面这一个心腹，这个苏拉蜜女，她会舌下有奶有蜜呢？雅歌不是前面的，不是这个雅歌，歌中的歌 Song of Songs、就是箴言那个后面嘛，啊，你往后面传道书，最后传道书过了就是他，啊，第四章十一节。为什么？因为苏拉蜜女啊，她已经和所罗门王合一了，所以她里面从她里面流露出来的有奶也有蜜啊，又来又有命。他既能够喂养人，也能够滋补人。对年幼的、幼稚的、对婴孩，他可以喂养你；对于虚弱的人，他可以滋补你。啊，这就是神的话，这是指着舌头啊，是指着说话的意思。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就是出埃及记第三章，要领到迦南地区，那个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就是意思说神在那里要喂养他们，神在那里要滋补他们，凡是他们所需要的神都能够供给他们，这就是牛奶与蜜之地的意思。这个地方是迦南人、黑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那么这几族的人，我们可以从 创世纪里面找得到他这些人是从哪里出来的。那么请我们读创世纪的第十章，十五节，迦南，我们知道迦南啊，我们已经读过挪亚的事情了。迦南呢，他是韩的儿子，是受咒诅的。迦南生长子西顿，又称黑，那么黑人今天我们就有了。十六节，耶布斯人、亚摩利人。十七节，西魏人。好，那么这些人呢，这里我们就找到有几族的人了啊，一个是迦南人，一个是黑人，一个耶穆斯人，一个亚摩利人。十七节有一个西魏人，这就是五族人了。好，那么这些人在创世纪十五章还有一个记载，请我们看创世纪十五章。十八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加摩利人、黑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哥撒迦人、耶布斯人之地。这里一共告诉我们，这些族的人应该在创世纪第十章可以找得到，好不好？那么这些地神都给了他。那么今天我们都出埃及记第三章，这里就有六个族的人，六个族的人。那么现在我们来看每一个族，他这个名字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迦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卑下的意思，就是下贱的意思，卑贱的意思，就是迦南。黑人的意思就是毁坏的意思，这个还有一个意思是惧怕的意思。亚摩利人是说山里面的人，亚摩利人是说山里面的人。或者住在山里面的人，比利洗人的意思就是没有城墙的人，不管山地人也好，比利洗人也好，就是他们没有被保，没有保护他们的，虽然住在那里没有保护的。西魏人的意思就是村民，他们是一个村庄里的人民，村民的意思。耶布斯人的意思就是被践踏的意思，这些人是要被践踏的啊，那脚来践踏他，脚踩他，是践踏。好，那么这六族人，这里就提出六族人。当然实际上他不止六族了，这里只提出要摩西带他们进去的是六族人，这是神赐给他们的地远远比这些人多了。那么刚刚我们在十五章那里说有十族人，还有多四族啊，现在我们就 不去说他了。好，那么这里看见这些人啊，这六族人啊，他们这个名字的话好像都是没有保护的，都是敞开的、卑下的，会被毁坏的，因为他们都是受咒诅的人。啊，现在我们来读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九节。现在以色列人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们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十一节，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那么神说了这么多的话，就是他要在救以色列人，拯救他们从埃及地出来。但是打发谁去呢？他是第十节，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要打发他去，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从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十一节，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我想摩西在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他的确是谦卑了，四十年放羊的目的他谦卑了。我们知道在创世纪还有一个人也在放羊，二十年放羊啊，那就是雅各啊。放羊啊，没有和人打交道，和人打交道你还可以说话，还可以命令他，还有管理他啊，你还可以责备他。这个羊啊就很难了，他不一定能听懂你的话了，你只有用一个杖、用个杆来管理他，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头中学习忍耐啊，对羊牧羊要有忍耐，你还得有爱心，你还得保护他，要不然你这个牧羊人把羊都牧死了那怎么办？所以你还得有爱心，还得你吃苦在先，让羊能够吃饱。首先是羊要吃饱，羊要睡好，羊要把水喝足。所以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就说他是做长老的啊，要劝这些同族长老的，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群羊。他是牧养啊，牧养又要有爱心，又要有耐心，自己还要心甘情愿，否则你怎么去牧养啊？所以摩西经过四十年牧羊的工作和对付，看来他在神的面前不敢自己出头了，怎么办呢？他说，我是什么人？另外一个可能他还不知道，那个要杀他的那个王啊已经死了啊，他还不知道，当然神知道了。但是十二节神就告诉他，你是什么人，你没有，你认为你不能够去见法老，神就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就是现在我和你说话的这座山，以色列人会在这个山上来侍奉我。你看到没有？出都没有出埃及，出都没有出埃及，神就先定好了，就在这个地方已经给你定好了，你们将来就在这个地方要侍奉我。这是神告诉摩西的。而且摩西觉得你不行，神说我与你同在。十三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摩西因为摩西不认识神啊，牧羊四十年以后第一次看见那个异象，又听见神对他说话，而且神要差遣他去拯救以色列人，他觉得他不行，神说我与你同在。摩西就问他，他说，以色列人如果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说呢？十四节， 神就对摩西启示了他的名字，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那么这一句话我们中文翻译叫自由拥有的，没有把它全文的意思翻译出来。在原文的意思就是 I am that I am， 就是我是的意思。我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要把它说全面一点，就是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那就是我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这是我的名字，这就是耶和华的意思。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这是耶和华。那么这个是这个字的意思就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我是自己存在的，自由拥有就是自己存在 self existence， 我是自己存在的。第二个意思就是 eternal 的意思，永远的。圣经里告诉我们，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启示，只启示了神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但是神今天对雅各的启示，对不对，摩西的启示乃是说他是自由拥有的神，这是一个新的启示，这是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我想我们要请读一处圣经，希伯来书，请我们读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请我们注意这一个必须信有神的，这个神字是翻译的不好，应该必须信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这个神是这个意思，不是有没有神的存在这个意思，不是，必须信他过去也是神，现在也是，将来也是，啊，这个字在原文就是这个意思。好，现在我们回过头出埃及记第三章的第十五节，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这一个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这个耶和华这个字就是是的意思，我是啊，就是我是，这里用的就是我是的意思。好了，那么下面呢，神就告诉他们，要他摩西对以色列人讲，要将十七节是要将他们从困苦中领出来，往那六族人的地去。十八节，他们必听你的话。这个"必"字在原文不是"必"字，原文是 "will" 的意思，将 相信你的话。而且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要对他们说，西本来耶和华西本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用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我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祭祀就是侍奉 serve。 他们走三天的路离开埃及，就到神的山，在那里要侍奉神。十九节，神说，神虽然知，神早就知道了，所以虽然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由你们去。这个大能这一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有这个 fast 的意思，就是紧的意思，抓紧。神用他的手抓紧这些事情，抓紧你们要出埃及的这些事情，神抓得很紧的，你摩西要放心，神在抓紧。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神好像你没有抓紧啊，神啊，我向你祷告你没有抓紧哦，这件事情还没有成功啊。你知道神是抓紧的，一开始神就抓紧。神虽然抓紧了这些事情，埃及人也，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所以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用你们去。所以神就早就告诉摩西了，还要有一些奇事要在那里攻击他们，他才用他们去。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不但离开埃及，埃及人他走的时候，埃及人还要给他们恩典，就是他们蒙恩。什么恩典呢？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这个不是把你们赶走啊，乃是说你要拿带到很多的东西走啊。现在如果就是埃及王，好，你们走吧，什么东西都不能带走，油羊不能带走，什么不能带走。现在啊，埃及人最后要他们蒙恩，要让你们能够带走。二十二节，凡各妇女必向她的邻舍并居住在她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取了。好，这句话我们要做一个解释啊。他们问他们要，这个是没有问题，对不对？他们要走，你们要，我不是来抢你。这个夺字原文不是夺，原文是 rescue，意思是救的意思，拯救的意思，救赎的意思。因为这些金器银器还有很多东西了，是为了将来要侍奉神。现在埃及人用这些金器银器去侍奉那些偶像，所以金器银器和这些东西都要被救赎，你懂吗？也要被救赎。以色列人被救赎，埃及这些东西也要被救赎，将来这些金器银器都要拿来侍奉神，为神用。所以他用了一个字，不叫夺，我们中文翻译成夺，原文是救赎 rescue， 拯救。埃及这些东西都要被拯救，为着神用。以后的月柜要用什么？要用金来做。好了，那么就是埃及带出来，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金被救赎了啊，被救赎。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啊，这不是，因为他问他要嘛，啊，不是欺骗了，这个不是欺骗。欺骗的时候就是我骗你，这是问你要，公开的要，这个他们还愿意给他，因为那个时候啊，他们看见神的打击这么厉害，啊，最后把每一家人死了一个长子啊，他们怕再死怎么办？你们赶快走，赶快走，啊，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我还自愿多给你一点，好不好？这个不是，好吧？这里的意思就是拯救了。埃及我们一定要看见，就是代表世界。今天我们只有世界骗我们，我们不会骗世界。如果拿今天的一句话来讲，以色列人在那里做工啊，劳动那么多年，这个埃及王、埃及人不知道在他们身上赚了多少了，你看到没有？压制了多少了？他们应该得的工价都没有给他，对不对？好，所以神就说你们可以问他们要啊，他们要，好吧？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读到这里， 下一次呢我们继续读第四章。
好，
出埃及记第四章。现在我读一部分，第一节，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好，先读到这里。我们读到第三章的时候是说到耶和华神向摩西在何烈山显现，在一个异象里面显现，然后神主要差遣摩西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到迦南地区。摩西就问了耶和华的名字，他说如果以色列人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上一次我们特别着重讲了，我是自由拥有的神，那是一个什么意思。那么第四章是接着第三章，因为在希伯来文原文里面没有分章节的啊，是我们后来的人为了方便才把它分成章节。所以摩西就回答神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摩西就说，就是把你耶和华的名字告诉了他们，告诉他们你要拯救他们，但是他们怎么能够相信我呢？所以说他们必不相信我。这个必字在希伯来文的原文还是 will 的意思，就是他们将不会信我啊，不会信我。所以第二节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那么这个杖，摩西手里这个杖一丢在地上就变作了蛇了，所以摩西就跑开了。那么第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拉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人变为杖。第五节，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这是第一个给摩西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杖变作蛇。那么现在我们要讲一讲这个杖的意思。杖在希伯来文的原文，这个杖这个字是只有在出埃及记在这里开始用这个字。我们要注意一下，在创世纪里面四十九章曾经有个字，中文翻译是杖，或者请我们把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十节，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第十节，龟必不离开必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中文翻译的这个杖和我们现在读的第四章的这个杖是希伯来文完全是两个字，所以我们不能套用也不能借用它。我们说过了，四十九章第十节这个杖是指作律法来讲 lawgiver 律法，但是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杖字不是律法。这个杖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就是树上的一个枝干，一个树枝，树枝上的一个树枝。所以有的地方这个字也当作支派来讲，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为什么？就像一个树拔了很多枝条，当作这个来讲。所以中文的翻译同一个中文同一个字系原文不一定是一个字，有的时候原文是一个字，中文不一定翻成同样的字，所以这个我们要特别留意。因为我们现在用串珠，有的人会用串珠圣经，串珠圣经是按照中文来串，它不是按照原文来串，所以如果这样串，有的时候我们一解释就会错了，把原文的意思完全弄错了。这里告诉我们，摩西手里拿的这个杖是树枝上的一个树枝， 我想那个时候做手杖一定是用的这个树枝了啊，来做一个手杖。那么这个杖在摩西的手里，我想是只做力量讲，或者只做权柄来讲。摩西是靠着他得到力量，因为他是牧羊的，牧羊这个杖可以打羊，可以指挥羊，所以这个也就是权柄。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在属灵的意思，是指到权柄来讲的。杖在摩西的手里，可以是作为神的权柄。但是我们要知道，杖不一定摩西才有杖，法老一样的可以有杖，因为这是指着权柄来讲嘛，法老也有他的权柄。好，所以为了清楚起见，我们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旧约以赛亚书第四章。24节，旧约以赛亚书第四章24节。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住西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又在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怕他。所以你看，埃及的举杖打以色列，这个杖就是代表权柄，代表权柄。所以我们看，现在埃及以色列人现在正在埃及，法老就有权柄。我们说过，法老是代表撒旦，他有权柄来打以色列人，来辖制以色列人，他也有杖啊，对不对？这里明明告诉我们他也有杖。所以以色列人受他们的苦待，因为他有权柄。所以杖应该是指到权柄来讲，神有神的权柄，撒旦有撒旦的权柄。所以这个杖一丢在地上，地是受咒诅的，所以接触了地，它就成为了撒旦的权柄了，它就变成撒旦了。所以神就要摩西拿出他的尾巴，一拿出尾巴以后，仍然在摩西手里变作杖。这里有三个字，在我们中文没有把希伯来文的翻译准确的，就是第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拉住他的尾巴。在原文里头还有一个字，就是抓紧 fast， 用 hand fast， 要抓紧他。意思就是说，撒旦有撒旦的权柄，法老有法老的权柄，但是今天这个权柄在神的手里，你要把它抓紧，意思神的权柄要控制他的权柄，要控制撒旦的权柄。所以这个杖虽然变作蛇，拿起来在摩西的手里仍然变作杖，而且这一个杖以后要称为神的杖。以后我们读的时候要知道，这是神用的权柄。那意思就是说，撒旦再厉害，埃及的法老再厉害，他的权柄仍然逃不过神的权柄，因为神要管住他。我想关于这第一个神迹，这也不是我的解释，就是很多读圣经的人，包括大卫啊，他都是这样关于权柄，而且是引用圣经来讲的杖是代表权柄的，这是说到神的权柄。所以第一个神迹是代表神的权柄，就是要让摩西知道神的权柄大过一切的权柄，即使撒旦再厉害，那条蛇再厉害，最后在神的手里，神一把他一抓紧了，他的权柄就不存在，就成了神的杖。现在我们读第六节开始。 第六节是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接着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那么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大麻风。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读利未记十三章，就是后面一卷圣经，第三节。祭司要查看肉皮上的灾病，若灾病处的手地的毛已经变白，灾病的现象生于肉上的皮。第十三章第三节，灾病的现象生于肉上的皮，这边是大麻风的灾病，祭司要查看它，定它为不洁净。所以什么叫做麻风呢？就是不洁净。那么这个第二个神迹是摩西的手放在怀里拿出来就变成大麻风，就是不洁净了。不洁净就是说有罪来讲了。然后再把它放到怀里去又抽出来的时候，好了，大麻风就没有了，就跟周身的肉一样。那就出埃及记第四章的第七节。那么这个神迹就是告诉我们神有赦罪的权利，神有赦罪的权利，所以这里是指着罪来讲的，就是对于不洁净的、污秽的、有罪的，神能够使他洁净。这两个神迹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神迹就是说，神的权柄大过法老的权柄，要以色列人知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以色列人有的罪，所有的罪神能够赦免他们。因此到第八节，出埃及记第四章的第八节又说，倘若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这个必都是威尔的意思，他们将信第二个神迹。这里是把两个神迹连在一起讲，就是一个以色列人应该认识。第五节就是说，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是你们祖宗的神。第一个，从账面上来讲，要认识你们祖宗的神。以色列人有神，要他们认识神，因为他们在埃及住了430年。可能很多人也许把神都忘记了，有的人就在埃及出生，因为我们说过创世纪第十五章，神对亚伯拉罕讲你第四代要从哪里出来，所以如果是第四代的话，有的人就出生在埃及，可能就学到埃及的拜埃及的神了。这个以后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我们还要知道。另外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斯蒂凡说到以色列人在埃及，那就是埃及人他们拜埃及的偶像。所以这里神第一个叫神要启示他们，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二个，神的权柄大过法老的权柄，你们不要害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让他们知道你们是有罪的，但是神能够赦免你们的罪，能够医治你们，这是告诉这两件事情。我想这两件就是这两个神迹是最重要的两个神迹，所以神就把这两个神迹连在一起讲。他们不信第一个，他们应该必信第二个，我能够赦免他们。我想如果罪得到赦免，那就是能够蒙有神悦纳了。第九节，出埃及记第四章第九节，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我们要注意这里用的这个字，在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 这里说的旱地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九节，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九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这两个旱地在原文是一个字，旱地不露出来是被水盖住，那就是审判。什么时候旱地被水盖住，那就是一个旱地被水审判了，水盖住它了，那就是审判。因为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说过，原来这个天地只是经过了审判，用水把它盖住了。所以旱地露出来，我们也说过，这就是复活了，代表复活。第三天水离开了旱地。所以今天我们在读第四章的时候，埃及记，我们仍然要用以经解经，就是这个旱地如果再被水盖住，那是代表审判，而且变成血，血是代表死亡的意思，死的意思。另外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就是启示录的第十六章，第三节，启示录十六章第三节，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四节，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血就是代表死亡，所以这第三个神迹是代表神的审判，就是以色列人如果不相信神，第一个神迹是神的权柄，不相信神能够赦免他们的罪，得到神的赦免，那最后就要落在神的审判里头，那是第三个神迹，就在神的审判下面。好，我想这三个神迹就是神给摩西的三个神迹，这三个神迹就证明摩西遇见了神，证明摩西遇见了神，证明神差遣了摩西，不只是摩西嘴巴讲我遇见了神，摩西而且有三个神迹摆在以色列人面前，让他们相信神差遣摩西，神能够赦免他们的罪，他们如果拒绝了，那就只有好等候审判了。当然这个审判不只是对以色列人讲，也对埃及人讲，因为以后有一个神迹，就是要击打埃及的河流，使埃及遍地都是血，那是代表死亡啊，水里的鱼也死了，也是神的审判。所以神能够审判所有出于撒旦的东西，所有出于撒旦的工作和撒旦的工具。好，那么我们现在继续读下面第十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醉口笨舌的。摩西不是不能够言，我们在看见摩西在打死那个埃及人以后，又劝两个以色列人争斗的以色列人，他是能够言的，他说你为什么欺负你同族的弟兄啊，他能够言，不是不能言，不过他经过神的对付，经过四十年的牧养，他开始认识他的肉体，他觉得说我不能够说，因为很可能我说出来就是我肉体的话，所以啊，他说我不能言，醉口笨舌。所以十一节，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 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神就告诉他，人有没有口，能不能够说，那是出于神啊，告诉他是出于神。第十三节，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